在贝里克看来，可以将其他行业使用的严格流程改善方法运用到医院中去。难道器官移植手术就不能像生产丰田汽车那样既稳定又完善吗？临床研究证实了贝里克的观点，道理毫无疑问，现实却鲜有改观。贝里克根本没有能力迫使整个医疗行业发生改变，医促会也只有区区75名员工，但贝里克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2004年12月14日，贝里克参加了一场医学行业大会。面对着济济一堂的医院管理层人员，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我们必须拯救10万条生命，而且必须在2006年6月14日之前完成，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18个月内完成。我们要救的人数不是大概多少，我们用来完成目标的时间不是大概多长时间，人数是10万人，时间是2006年6月14日上午9点之前。目标听上去就令人生畏，一屋子听众也颇为惊讶。但是贝里克相当认真，并且已经带领小团队挑起大梁，应战这不可能的任务。医促会提出了拯救患者生命的6项具体措施，例如其中一项措施要求医院引入一系列成效显著的安全操作程序来管理呼吸机，避免患者感染肺炎。而肺炎经常会导致不必要的死亡。其中一个程序规定，病人头部必须抬高30到45度，以防止口腔分泌物进入气管。毫无疑问，每个医院管理者都认同挽救生命的原则，但过程总是障碍重重。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医院假如要降低缺陷率，就表示承认自己存在缺陷，换句话说，医院就要承认确实有些病人命不该绝。把这样的话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医院律师可不大愿意遵照奉行。医院很难承认自身存在疏忽，贝里克知道必须先解决这个敏感问题。在12月14日的演讲过程中，贝里克邀请了一位因医疗事故而失去女儿的母亲。这位母亲上台发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有些难过，因为我知道要是4、5年前就发动这场运动，我们家乔西现在还活在世上。但我很欣慰，很激动，自己能够加入这项运动，成为其中一份子，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够做到，因为你们必须做到。另一位登台讲话的来宾，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医院协会主席说，长久以来，太多人在面对这项议题时采取鸵鸟心态，现在是去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此外，医促会还简化了加入办法，只要由医院院长签署意志协议就可以了。贝里克演讲结束2个月后，已经有超过1000家医院加入了这项运动。一旦医院参与进来，医促会工作小组就协助医院落实整改措施。医促会向医院提供研究报告、步骤清晰的操作指南及培训课程，不定期组织电话会议，邀请医院主管相互分享成果和挫折，鼓励较早取得成功经验的医院担任新加入医院的导师。新措施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如果引入医促会所倡导的调整办法，医院必须抛弃沿用数十年的习惯和流程。许多医生都很恼火，感觉新做法束手束脚。不过推行新措施的医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抢眼的成果又吸引更多的医院参与其中。18个月后， 正当与贝里克承诺的期限分毫不差之时，2006年6月14日上午9点，他再度登上讲台宣布结果。所有参加拯救十万条生命运动的医院，据估计，总共保住了122,300条生命。同样重要的是，所有医院也开始将新的医疗护理标准予以制度化。未来，新标准将继续挽救生命，提升医护成效。闻听此言，全场振奋不已。贝里克带领着仅有75人的医促会工作小组，说服了数千家医院改变既有行为，将病患一个个拉回生死线，总共挽救了122,300条鲜活的生命，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全部人口。早在18个月前，贝里克结束演讲时就谈到拯救十万条生命运动将给世界带来的改变。运动成果实现了贝里克所描绘的愿景。于是我们将庆祝，以披萨开场，以香槟收尾。我们将称颂所行之事的重要，诚实正直的勇气，彼此扶持的喜悦，运筹帷幄的智慧，以及磨杵成针的功绩。我们将会自行庆祝，因为我们拯救的病患无法加入，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得而知。我们的贡献在于避免不该发生的事故，赶走不该来临的死神。尽管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但我们能够确信，他们的父母将参加原本无法出席的毕业典礼和婚礼，他们的孙子孙女将认识原本无缘得见的祖父祖母，他们将有机会度假、工作、阅读、欣赏交响乐、打理庭院。如果没有我们，一切萌芽只能不幸早夭，他们只能长眠于野草丛下。小结：伟大的改变并非遥不可及。贝里克带领小组催生了拯救十万条生命的大改变，但贝里克本人手无柄权，他不能修改法律，不能开除意见不合的医院主管，也不能发奖金给接受倡议的医院。贝里克掌握的工具和你我没什么两样，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贝里克指挥骑象人给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要救的人数不是大概一些，我们要达成的时间不是大概一段，数目是十万人，时间是2006年6月14日上午9点。但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帮医院找出完成目标的具体方法，不能光说再加把劲儿。为此，贝里克提出六条清晰明确的整改意见，比如抬高呼吸机使用者的头部，这些措施经过验证确实能够拯救生命。六项措施定位精准，但无虚发。贝里克想要避免听众的骑象人在轮番改变中精力耗尽。其次，贝里克激励大象，让大家从情绪上感觉到改变的必要性。不少听众其实已经知道事实，但仅仅知道还不够。贝里克必须突破已知的层面，于是请来了因医疗事故而失去女儿的母亲现身说法。我知道，要是四五年前就发起这场运动，我们家乔西现在还活在世上。为了触动没能到场感受气氛的相关人士，贝里克也颇费了几分心思。他没有提出医界大整顿或者医疗护理全面质量管理之类危言耸听的说法，而是要大家拯救十万条生命。不出所料，所有人的大象都从心底接受了。最后，贝里克营造好路径，使医院更加容易接受改变。比如，报名表格仅有一页纸，行动指南可以按部就班，提供培训课程，组建支持团体，甚至配备导师。 贝里克营造出的环境让医院主管更有动力推行改革。贝里克意识到行为具有传染力，于是利用同行压力来说服其他医院加入这项运动。你知道市区对面那家医院吗？他们刚签署协议，加入拯救十万条生命运动。你真的打算让竞争对手独占道德高地？此外，贝里克还把参加者串联在一起，一边是改变过程中遭遇阻力的医院，一边是顺利推进改变的医院，他让两者彼此配合，相互协调。就像匿名戒酒会里的导师帮带制度那样，贝里克创造了医疗护理改革的支持团体。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一些像贝里克一样的人，他们手上既无资源，又没有掌握重要职权，仍然创造出势不可当的伟大改变。你将看到一位企业家将疑虑重重的员工改变成最先于客户服务的典范，保住了自己的小公司。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拯救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一名经理人想出办法改变了同事的古怪性情。一位治疗师改变了一群虐待孩童的父母。如果你追求改变，不管是想改变你的家庭、慈善团体、公司，还是整个社会，请完成如下改变三部曲：指挥骑象人，激励大象，营造路径。